这个波罗奈啊，这叫鹿野苑。这个鹿野苑我稍微解释一下。好，这个鹿野苑为什么称鹿野苑呢？鹿野苑它有几个名称。好，波罗奈是直接翻译的音的翻译，音译。好，那么它的意义就是鹿野苑。也有人翻成另外一个啊，就是仙人论处，就是神仙的仙呐、啊，仙人啊，论说这个道理的地方啊，仙人论处。那么它有另外一个名称是仙人堕处，堕落的地方，仙人堕落的地方。好，为什么有讲仙人论处、仙人堕处？然后也讲鹿野苑呢，它都有它的故事。好，这个鹿野苑在过去哈、啊，它都是这个地方，可能它的地理很特殊。好，许多人他在讲法哈、啊，仙人过去的仙人在讲法，初次讲法常常是在鹿野苑开始。好，都是在这个就是常常在这个鹿野苑开始讲法，所以这个地方又称仙人所论说。他的道理的地方，仙人论处。那么过去就住很多神仙啊，仙人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他又称为仙人堕处，堕处就是堕那个堕落的堕哈。那为什么有这个翻译呢？这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，就是以前呢500仙人哈，有那个神仙呐、在天上飞啊，飞，然后飞到鹿野苑。鹿野苑结果他看到国王哈，鹿野苑的那个国王啊，那个周遭的那个宫女啊很漂亮，就起了那个淫欲心，心一起来，他那神动力就失去了，就掉下来了，就在那个鹿野苑就掉下来了，所以他就叫仙人堕处啊，他只要一起这个心哈、他就掉下来了。好，这个失去神通力哈、是只要被财色名食睡一沾到，就神通力就没有了。我们以前在经典年记载，我们人类过去是光阴天所下来的。那么记载上是光阴天的人哈、他在很早以前，那么这个光阴天的人呢，来到我们地上在玩呐、在我们地球上在玩，就吃到那个地肥，它在经典里面称为地肥，就意思是地上的东西，好吃我们地上长的东西，就吃了以后贪吃啊，一吃一贪，贪念一起来，一吃那个东西下去，它神通力就失去了，就飞不上去了，它就变成人类了。好，这个是有记载是这样。所以财色名食睡哈，我们慢慢的，如果越陷越深啊，我们身心是越来越，这个状况是越来越往下堕落的，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他为什么称鹿野苑呢？好，波罗奈他又翻仙人论处，也翻仙人堕处，那么又翻鹿野苑，那为什么称鹿野苑？就是过去呢这个在经典里面记载，这佛呢他在过去生中曾经有一世是做鹿王。那么在那一世做鹿王的时候，有两个鹿王，两群鹿，每一群鹿呢都有很多只鹿跟着哈、都有几百只的鹿跟着啊。那佛陀过去生那个鹿王呢，他是在经典称为菩萨鹿王，他有菩萨心肠的鹿王。那么另外一个鹿王的头呢是就是那个提婆达多，他也是另外一个鹿王，另外一只鹿，他也做鹿王。那么这有两群鹿哈、在这个鹿野苑，两群鹿。那时候这个国王呢，他生性好杀，喜欢打猎，就来捕这些鹿。那因为他有时候一烧这个山林啊， 这个火大火一烧，这鹿就死伤无数。好，啊，死的时候很多鹿都来不及吃，就死，就身体就腐坏掉了。好，那这个因为死伤太多，佛陀的这个鹿王啊，佛陀过去生这个菩萨鹿王，那么他就很难过，不得已他就想一个方式，就跟国王建议，跑去跟国王讲话，啊，就跟国王建议，啊，他就跟国王讲，他说国王啊，好，是不是请你慈悲哈，请你慈悲。那个有一次国王去打猎的时候，这个鹿王就跑过来跟国王讲，国王请你慈悲哈，你这样放火烧山林，好，那死伤无数，你鹿又没办法吃新鲜的鹿肉，那么要不然这样好了，好。我的子孙这样死伤这么多，那么要不然以后我固定一段时间就献一只鹿给你，啊，就是一只鹿给你，你既然你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来打猎，好，你不要来一下子杀那么多，那么我们一只鹿给你，那么你呢，你可以吃到新鲜的鹿肉，好，那又不用跑出来烧那么多的山林，死伤那么多，好，那他就跟他谈条，跟国王谈条件，他意思是好意了，为了然后呢也可以让我的鹿哈，至少可以多活一天，多活两天，让他的鹿哈可以多活一点时候，不要那么快就一下子火一烧全部死掉，好，他意思是希望大家那个鹿哈能够多活一点时间，让存活的时间延长。这就是那时候这个菩萨鹿王啊，佛哈，哎，他佛的过去生，他就跟就那时候的国王这样讲，那国王也同意，啊，也同意，他就一小段时间就要送一只鹿，那么这个鹿呢是由提婆达多的鹿群里面轮流献鹿，啊，轮流，看看现在轮到哪一只鹿哈，就互相轮流把这个鹿哈献出去给国王，这样子大家都就是让鹿群哈能够保存更久的存活时间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只怀孕的鹿，哈，是在提婆达多那里的鹿，好，那她怀孕了，那她但是她却轮到她要去献给国王。他这个怀孕的鹿呢就跑去找提婆达多这个鹿王啊，好，是说他就说他就跟他们提婆达多过去生中当鹿王这个鹿王哈，就跟他报告说我现在是怀孕，我现在都还没生下来，是不是可以让我晚一点死，不要那么快死，等我把小鹿生出来我再去死。好，这只怀孕的鹿王这么讲，他说至少让我小孩先生出来，好，然后我再去替大家死哈，那这个提婆达多就很生气，这个鹿王啊，提婆达多的鹿王哈，这只鹿王他就很生气，就说谁不想保护自己的生命啊，啊，就骂这只鹿，好，就不让他不同意他这样，啊，这只怀孕的鹿就很难过，就跑去另外一个鹿群求那个菩萨鹿王，求佛的过去生中这只鹿王，菩萨鹿王，啊，就是求他。那求他的时候呢，这个佛那个鹿王呢，菩萨鹿王就跟这个怀孕的鹿就讲说啊，说啊，他就也不忍心啊，让他死，他就想办法，他说好，我帮你想办法。结果想的办法就是这只菩萨鹿王代替他去死，就代替他去献给国王啊。那后来这个就是隔天呢，这菩萨鹿王呢就自己啊。就悄悄地出发了，啊，就自己就离开他的那个鹿群，就往国王那里去了。这个鹿王很庄严，那只鹿很漂亮，很庄严。一走进城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所有的那个城的人呐，都很压抑。哎，这只鹿王怎么过来了？怎么今天死的会是他呢？大家都很压抑。啊，这个大家就一直。那个在传这个话哈，他很惊讶，这个惊讶的这个声音的传到国王那，国王不相信，国王不相信说菩萨鹿王会过来哈。那后来国王亲自跑出来看，哎，真的是鹿王来了，就这个鹿王就走到国王前面了，国王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是今天来，怎么是你呢？ 啊，你是鹿王啊。他就讲说，本来今天应该是有一只怀孕的鹿，好，怀孕的鹿，那他要来送给国王，好，可是这只怀孕的鹿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希望他先把小孩生出来，再送给国王，就是至少延续一个小生命下来，再送给国王，啊，他希望我救他，好，那我就来代理他，啊，代理他来献给国王，就国王这时候就很感动了。好，他就写下这一段话哈，我们第二行小字第二行，哎，小字第三行。好，王呢就叹曰哈，我们从小字第二行开始看哈，小字第二行下面，啊，今称鹿野苑，乃世尊往昔为鹿王，过去生中他是鹿王哈，带有孕的鹿哈，有怀孕的鹿而赴死。好，故事就是这段故事。王闻叹曰，王呢在这时候他就感叹了，他说：“我人生鹿也。”就是国王就讲说：“我啊，虽然是外表是人，可是我呢身体却是畜生啊，是鹿啊。那么无慈欲之心，就我没有慈悲心。鲁呢就是指这个菩萨鹿王啊，鲁是鹿生人也。”你虽是鹿，可是心地却是有人的慈悲心，好，有人的慈悲心，有待命之德，有代替人家牺牲的这个德恨，有待命之德，故不杀戮。所以这时候国王就不杀戮了，就把这个鹿王放回去，啊，不但放回去，还定下一个法令，不论啊，不准大家去捕这个他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内的鹿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鹿野苑，啊，就叫称为鹿野苑，这是鹿野苑的这个故事的由来。即去波罗奈，诸法即灭相，不可言宣，以方便利故，为无比丘说。好，那么他在佛陀呢，他在这个鹿野苑哈，第一次转法轮，初转法轮。好，那么这个初转法轮是为无比丘说。好，这个无比丘它是有它的道理。好，那么我今天就讲一个，他第一个比丘叫这个角成奴，啊，角成奴跟佛陀呢，他过去生中是有故事。为什么佛陀今生会第一个要度角成奴呢？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角成奴呢，他在过去生中曾经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那个割力王。金刚经是不是割力王割截身体啊？哎，就是割力王。角成奴过去生就是割力王，佛那一世啊被割截身体的那个割力王就是角成奴。那为什么他会变成第一个被渡呢？因为那时候佛呢，他是忍辱仙人啊，他是忍辱仙人。金刚经讲他是忍辱仙人嘛，但那时候佛呢，他是忍辱仙人。那么这个忍辱仙人这个佛啊，在山里面呢，在那里打坐修行。那么这时候突然有很多就是那个像宫女打扮的人哈，宫中那个宫女打扮的人，就一群人呢就跑在山里面游玩，就遇到这个忍辱仙人佛哈，佛的过去生忍辱仙人。那么这时候他就问这些宫女呢，就问这个忍辱仙人说：“你在做什么呢？”这忍辱仙人就讲说：“啊，我在修行。”那这忍辱仙人说：“这山林中有这么多野兽，你在修什么呢？不怕？难道不怕这野兽吗？”那么佛这个忍辱仙人就回答说：“说山林中的野兽不可怕，我有慈悲之心。那么你们人世中。”红尘中的野兽，就是人呐，人的贪嗔痴，好，人的那个互相的那种陷害，好，那种我那个争名夺利，那才是真的野兽，那个才真可怕。这时候，那个宫女呢，她就就觉得很有道理，就坐下来，好供养这个忍辱仙人，好，然后就坐在那里听法。这时候。 他那个那时候的国王在附近啊，在找他们那些宫女，他就找过来碰到了，哦，就碰到，哎，这些人正好在听个忍辱仙人在讲法，结果这个国王很生气，这个国王就又称为恶生王，恶生王，恶恶，那个善恶的恶啊，啊，我们那个生命的生，恶生王，他又称为恶生王，这割裂王又称恶生王，那么这个恶生王呢，割裂王哈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拿出刀来，就呵斥这个忍辱仙人。说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在跟我的宫女这样子啊，坐在这边呢？就割裂王他就讲说哈，说请问你是哪一位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这么啊不客气的言语啊？啊，就国王就说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要如此嘞？啊，这时候这个忍辱仙人就讲说，我是在这里修忍辱波罗蜜，好，忍辱啊。结果国王一听忍辱，啊，那这时候恶生王哈，这个割裂王啊，就很生气说：“好，那我看你能够忍到多少。”好，就拿出剑把他的眼睛啊给他挖出来，啊，手背割掉，四肢都割掉，这叫割截身体啊，然后看你，他就是一种嗔恨心啊，就杀了这个忍辱仙人。这个忍辱仙人在被割截身体的时候呢，他就发愿，啊，他心一点都没有起任何嗔心，啊，他就发愿说，未来生中如果我成佛，我一定第一个度你，他发这个愿，我一定第一个度你，然后不起任何嗔心，他就一个慈悲心，就让他这样一直割截身体，那时候的故事是这样，所以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割裂王呢，就是这时候的阿耨角成奴，啊，蒋成奴比丘，就是为什么他，所以他感召来，正好佛成佛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感召得到，他第一个被度化，第一个被度化，所以凡事哈，要有因，才会有果，可是这个因哈，也要看我们有没有发愿。哦，不是，我说善因哈，善的因，未来要得这个善的果，要比较迅速成佛的话哈，就要靠发愿，发愿，发愿，我愿我生生世世如何如何哈，这个是要发这个愿，这样子这个愿呢，在未来生中，你一定会跟你发愿的对象。啊，会结这个，但是我说善愿哈，啊，这个善愿就圆满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是名转法轮，便有涅槃音，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。从久远劫来，暂时涅槃法，生死苦永尽，我常如是说。说这时候呢，他度了五比丘。度了五比丘，五比丘在佛宣扬的时候，讲这个四圣谛的时候，就证初果、二果，就慢慢的就证，一证初果就有这个罗汉出现了，至少初果罗汉，所以便有涅槃音，便有涅槃音，意思是说，至少他们先证初果，先证初果就有少分空性有证道，少分的空性有证道。那就有涅槃之因，就有这个因讯出来了，有涅槃的因性，这个方向出来了，所以在人世间就有这个涅槃的因讯方向出来，所以便有涅槃因，即以阿罗汉，那就有阿罗汉了。好，以法身差别名，就有佛法身三宝的名，差别的名称就出来了。好，佛宝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法宝就是他讲的四圣谛，让五比丘证罗汉果的四圣谛。那么身宝就是五比丘，身宝就五比丘。所以人世间在我们娑婆世界就开始有法轮三宝出现了，就在这里。从久远看经文，从久远劫来， 战士涅槃法，生死苦永尽，我常如是说。啊，他是说我从久远劫来啊，为这无比丘啊，啊，也常常战士涅槃之法，啊，那让啊大家都啊，就是他们都能够去，他们是这个根起，啊，他们是这个根起，战士涅槃法让生死的苦能够永尽。好，我常如是说，我常是啊，我一直保持的啊，在这个啊宣扬这个法。好，我们看316页，舍利弗，当知，我见佛子等自求佛道者，无量千万亿咸以恭敬心，皆来自佛所，曾从诸佛闻，方便所说法，我即作思念。如来所以出为说佛慧故，今正是其时。舍利弗，当知，顿根小智人着相骄慢者，不能信是法，令我喜无畏，叫今我喜无畏，于诸菩萨中正知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菩萨闻是法，以往皆已除，千二百罗汉悉当作佛。好，就是说舍利弗啊啊，要知道啊，我见所有的佛子们啊，佛子们自求佛道者啊，希望想要学佛的这些佛子们，无量千万亿，这么多的啊，千万亿众，这么多人都咸以恭敬心皆来自佛所，都以最恭敬之心来到佛所啊，曾从诸佛闻方便所说法。这些人呢，都从啊过去许多诸佛也都有种这个三根福的因缘，都听闻到方便的法，方便所说之法。啊，我呢即作，我即以作是念啊，我这时候就会这样子的想法。如来所以出为说佛慧故，如来他之所以来到人世间，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说佛慧故。我就是为了要啊把佛的智慧讲出来啊，而不是只是讲罗汉啊圆觉之法。今正是其时，现在正好是时候到了。舍利弗，当知，顿根小智人着相骄慢者，不能信是法。啊，舍利弗啊，你要知道，顿根的小智人呢、啊，着相又骄啊，这个有骄慢者，就没有办法信相信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法，啊，佛法啊，一圣道之法，好、啊，一佛圣之法。今我喜无畏，我今天欢喜，无所畏惧。于诸菩萨中正知舍方便，啊，于在所有的菩萨当中，啊，我以正知舍方便，就是我就直接讲了，就不讲，就舍掉各种方便了。但说无上道，我呢就直接就说这无上的这一佛圣之法，啊，菩萨闻是法，以往皆已除，啊。菩萨在这时候闻这样子的啊一佛圣的道理，原来佛都是为了我们成佛所讲的啊，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开导我们，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佛。那么菩萨呢闻这样子的法，以往皆已除，他的疑惑都啊已经除掉了。那么千二百罗汉悉当作佛，常随众的千二百罗汉啊，都当作佛啊，在未来都当作佛。这个呢是啊，这些道理我们过去都已经强调过了。好、啊，就是要正知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啊，正知舍方便这句话啊，啊，我很欢喜这句话啊。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啊，很多东西就是只啊。在重要的时候是需要不用太什么方便了，就把最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 好，就要直接讲出来的，好，就要直接讲出来的。佛陀他的慈悲哈，是我们很难能够想象的，啊，尤其对于啊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最大精神，就是再怎么差的众生，都是佛陀他照顾的对象，啊，而且都是很诚心而用心照顾的对象，只怕我们舍弃他，啊，佛不怕我们众生问题多。只怕小孩子舍弃这个父亲，啊，如父如母的这个，只怕啊舍掉他这位啊这位导师啊，好，所以我那以前有一个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啊问我说，啊佛那个师父，我业障这么重，阿弥陀佛会来接我吗？我说你放心了。哦、放心，我可能业障比你重。啊、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。这个银河禅师这个故事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？啊，不知道吗？银河禅师啊，银河法师，这不是经常这个我常常讲这个故事。我因为今天这个要录影哈，我再讲一次哈。就是他是一个法师哈，但是因为他没有佛法的熏陶，又没有用心的修行，他作恶无数，那所有的戒律他都犯了啊，所有戒律都犯了，他还住在常住里面，那是古代的一个法师啊，以前古时候的一位有一个法师哈、啊，他叫银河法师，那么他就没有守这个戒律啊，就是造很多恶啊，杀盗淫妄都造。那有一天呢，他起了大忏悔心，大恐怖心，恐怖啊！啊，我糟糕，我怎么会这样哈、啊？他到地狱去了，他觉得啊，心里很害怕，他到地狱去了，起了大恐怖才有办法大忏悔。我们对果报一定要有恐怖心，一定要恐怖我们的部位，我们的果报。如果我们没有怖畏我们的果报哈，我们没办法起大忏悔，啊，那他就恐怖他自己要到地狱去了。那么有人就跟他讲说哈，你可以念念佛，佛呢是再怎么恶人哈，他都会救，念阿弥陀佛，好，他就躲到这时候他听进去了，就好像要溺死的人抓到一个救生圈一样。啊，就赶快把这个符号当救生圈，啊，就在他房间里练了三天三夜不睡觉，就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然后一直哭，一直忏悔，一直念，念到第三天，佛呢，阿弥陀佛真的给他念来了，这阿弥陀佛就现在他前面，就跟银河法师讲哈、啊，这个银河法师他就念这个佛的目的是说他求生极乐世界。他说我他要去，他觉得他业障深重，啊，造的恶业太重了，他要求生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才一直念佛，念了三天三夜。那这时候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就啊，这时候就现前，就跟这个银河法师讲啊，说弟子啊，你还有十年寿命，你还有十年寿命。好，那我十年后再来接你。就银河法师就想一想，又哭了，那就跟佛讲说，佛啊，你马上接我走，你要再给我十年，我不知道，我习气重哈，又要造恶业，所以你马上接我走，我怕我这十年哈又造恶业，到时候又没办法去了。好，趁他意思是，他怕自己习气又犯了。好，那这个佛呢，他就再跟那个就满他的愿了、啊。他说：“好啊，那我三天后来接你。好，你准备好啊，我三天后来接你。”就这样，银河法师呢就啊离开疗房了，因为他已经三天没离开疗房了。啊，这时候他就离开疗房，跟大众师报告告假，跟大众师告假，说我呢要走了。 三天后阿弥陀佛要接我。这大宗师半信半疑，这个大恶人啊，怎么佛会来接你呢？就真的在三天后，他就合掌念佛就走了，啊，就微笑合掌念佛就走了。你看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怕自己造业，只怕没有大忏悔，只怕没有恐怖这个果报，啊，只怕没有恐怖这个果报。好，所以佛他是慈悲的哈，任何人他都能够帮他，啊，再怎么样的人，啊，他都愿意把他当自己的小孩一样，再差的小孩他都愿意教。好，我们今这个《法华经方便品》快讲完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到这边，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说。啊，阿弥陀佛。
自他交换。
哦，观修自他交换，啊，这个要有课本比较好。但是原则上哈，自他交换，它是在《陆菩萨行论》讲的最清楚了。《陆菩萨行论》里面有一品专门在讲自他交换，有一小段落哈，《陆菩萨行论》吉天菩萨《陆菩萨行论》。有一个小段论专门在讲这一段，啊，这个可能要专讲，大概要差不多一堂课，2个小时时间细讲，啊，比较好。但原则上一个大纲哈，原则上它就是众生的苦哈，众生的苦，啊，众生的苦，它我们要把它当成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体谅自己的苦，体会自己的苦，那。我们就感同身受，也能够知道别对方也是苦的，要有这个心，因为我们自己很苦嘛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感同身受，别人也是苦，就是要站在对方立场也想，啊，其实他也是很苦的，所以这时候他有再大的习气，我们都能够有这份升起一份慈悲心起来，就不会跟对方那么啊，那么对立了，啊，那么嗔恨心那么强了，啊，好，就是我们自己很苦，我知道我们贪嗔痴很苦，所以感同身受，别人在贪嗔痴当中也是很苦，啊，那我们别人都这么苦了，所以我们如果对方有犯什么问题，好，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悲悯心，好柔软心来跟他相处。也不会用好像对立的感觉在跟他相处，会用那种比较关心的感觉在跟他相处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大原则，啊，大原则。那在大原则下，他有一些观想的一些技巧，啊，那这个就是在《陆菩萨行论》他就有提到，啊，他有提到。那这个以后有缘的话，啊，因为这个讲这个就很细的，因为他将近有蛮大的篇幅都在讲自他相换。好，哎，以前那个以前哪一位法师又讲陆菩萨行论啊？对，星弘法师，对对，星弘法师他就讲过这个自他相换，哎，这个陆菩萨行论，好，他正好跟我的看的书很类似，啊，我也对陆菩萨行论非常欢喜。啊，吉天菩萨《陆菩萨行论》，吉天菩萨哈，他的这部论在西藏有一个人专讲他的论，就是巴楚仁波切，专门讲这部论，讲他发愿一生当中讲100遍巴楚仁波切。那这个巴楚仁波切是西藏早期，他是150多年前的人物，在150多年前哈，他是早期那时候的西藏的修行人里面少数吃素的其中一位，吃素素食，然后他又持银钱戒不收钱。好，他修到最后晚年的时候，可以在雪地里面就不捣蛋，雪地哦，下雪，然后他就在外面打坐，这个巴楚仁波切。到晚年的时候他就专讲陆菩萨行论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只是大纲，先主要的关键性的他的精神是这样。好，如果以后有机缘的话， 可能部分的，因为你们已经上过这堂课了嘛，好，如果有机缘，我就部分的引用一些里面的话。其实我很多的话都有引用过，只是没有讲它是出自于《卢普萨行论》。有一次哈，我在部队的时候，在部队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班长，那时候可能是那时候的那个，对我非常的就是可能是过去有冤亲债主吧，对我状况很不好。我那时候在观想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想说啊，这个真可怜的众生啊，我已经吃素了哈，那时候我已经有决心要出家了，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希望我就要出家了，然后来去当兵就遇到很多逆缘了。那时候我看到这位长官哈，班长，这位班长对我那个方式哈，我就很难接受，本来要起嗔恨心，后来一想起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哈，要用慈悲心来看待众生，都在苦，贪嗔痴都是苦啊，他不管是什么心态对我们，就是恶意的心态，这个他的恶念哈，他也是个苦啊，他也是苦，他在苦聚中，他正在造业，那未来会有果报，万一有果报，我们可怜他都来不及了，那现在怪他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对方在造业嘛，那造业未来会有果报啊，那我们我们可怜对方都来不及了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怪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嗔恨什么呢？反倒应该悲悯心来看人家，好，因为总是他果报会现前了，这时候思维一想起来的时候，心就一阵清凉就从心里面就起来了，就通身放下，就通身放下，那个关卡就虽然还是处在逆缘中哈，可是心中就比较平静了，心里就平静多了。